感谢主，我们的时间刚好到了，那我们来祷告。我先再一次的说明，我们的课不会说得很多，也不会说得很快。这是深深体会06年进入这一份水流，跟着周牧师走。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当场听到的分享教导，就很心灵会通，一下就心窍就开得非常的大。我个人坦白说，我资质不好，比较笨，我无法如此的去办到。所以才体会到说，有一些我们必须要慢慢的、慢慢的体会了，才能够到进下面那一步。我们如果没有真实体会，一下子走太快，体会太多，收得越多，吸收都会不消化那所以。今年我就很大的觉醒，这个课程不会说得很多，也不会说得很快，那有可能今年讲、明年讲、下一年还继续讲一样的重点，就是安静等候神跟深度读经这两个很重要的过内在生活等候神的人。一定要清楚了解到它的真髓不要只学的一些外在的一些皮毛，我们要学的是更深的深度里面的生命的学习。那我想在唱诗歌之前，我要唱的是我独自来到花园中。要吟唱这首诗歌之前，让我有一点这样的分享。那主要的是越来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年纪越大，什么都要讲究慢慢的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却是很深的去体会到这一种内在生活的生命课程。是快不得，因为快了，听了之后没有吸收，更不用谈到在生命中把它消化而活出来，所以必须要用时间来把我们整个人观修剪到一个神所喜悦的那个地步，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并不是。不能做到，每一位都能做到，要不然我们前面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一些家人们他们一生的成就，就是到最后的终点所呈现出来的，不是知识多少、技巧多少、能力多少、恩赐多少，乃是生命多少的连接在基督里面。有多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把一些基督信仰的属灵的观念稍稍做一些的改变，稍稍做一些的修剪，好让我们真实在基督里面活出来，是基督所认可说，好，你来与我一同坐席用餐。这个就是真的要速度不能快太快了，学的是三两下，一下就走掉了，一下就离开了，一下就跟主的关系就没那么的一直连接起来。所以感谢主，请家人同工帮忙，我独自来到花园中第九首。我们一起，我们不是来唱诗歌而已，我们是用心灵来将自己 深入到这个词汇词句的里面，把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的主来吟唱。那么这诗歌就是你唱给神的，你跟神的交通，也是你在跟神的交流，这是内在生命的交流啊，不是说唱得怎么样啊，我必须承认我的声音不好，也节拍也不准，但是我们不在意这一切啊，在意的是心灵跟词句里面的每一句话，是否在主里面有了美好的连结？这个连结才是真正神所要的。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像圣秋姐妹啦，她们几位歌声真好啊，她们的生命也是能够带到这样的地步。啊，那我没有找他们，是因为我会停留停顿，因为我的感动啊，唱了之后有感动的话，我会停。那找圣秋姐妹来唱的话，变成我会打扰她，那就是说，我来唱，因为她的声音是很美，我们没话说啊，感谢主。我独自来到花园中。玫瑰花上落着两青青，不由温柔声向我心底里，原来是神旨意，耶稣啊，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我说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跟随咫尺中欢喜。我要停顿一下，在这第一节的里面，这第一节的第一行的字，就非常非常的触动到我们的心了。我独自来到花园中，我不知道，亲爱的家人，你独自来到花园中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独自包括你生命中灵性上面没有掺杂。我说一个比喻，而不是真实的。我要来聚会啦。哎呀，跟师母突然有一些不舒服，斗了个嘴。那我能够独自来到花园中吗？我一定会带着刚刚跟师母讲的话，我讲的话。哎呀，那个对话是伤心的，伤害人的。我这样子举例。我没有跟林师傅有什么过节，我没有，我只是要跟我们亲爱的家人说，我独自来到花园中，这一个花园正是主同在的那一个属灵的境界。独自来的意思就是，当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不带着所有的附加的条件。单单纯纯的，唯有基督，无论是上一分钟、上一小时，心中有什么不愉快，心中有什么受伤的情节，或者自己有一些什么感伤，这里说我独自，意思就是把它放下吧，来到主的脚前，你所受的冤屈，难道主不知道吗？主不体会你吗？一定是了解我们，所以每一次我们坐下来，每一次我们在主的面前安静等候的时候，周牧师常常就告诉我们，要来与神独自等候的时候，是不能够把一些杂七杂八， 外界的一些的什么带来。我还记得赖牧师讲的说，你那个带到主面前的，应该是一张白色的纸，一个什么污点都没有。如果你到主的面前，赖牧师形容得很好，他说你到主的面前是带的一份那个报纸，写的满满的所有的天下杂事，怎么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得到跟主的安静相处？所以这里想到说，我独自来到花园中，乃是告诉我们，带着无为的清新的生命来朝见我们的主。如果我们不能够清新，到主的面前仍然在烦恼家里的事情，烦恼你的家人的问题，烦恼你跟隔壁邻居这几天的过节，你进不到耶稣同在的这一个花园。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到无我之境，没有我，那个我完全没有感觉，就是全然的、一致的在主的面前完全摆上。玫瑰花上露珠亮晶晶，用玫瑰花上的露珠来形容它亮晶晶。这个玫瑰花上的露珠一定是所谓的蒸馏水的那一种洁净，掺杂混乱思绪的不简单，通通没有。只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才能够真正去欣赏到神。这里用玫瑰花来形容很多，你可以形容是你自己，也可以形容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今天我们就以来形容主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个玫瑰花是人人盼望、吸引人喜欢的。那当然，我有讲到说，小德瑞莎她所爱的不是玫瑰花，她是那个墙角、水沟边那生长出来的一朵小小的白花。但是我们一般人知道玫瑰花，玫瑰花是代表什么？代表的极大的爱，满满的爱，丰富的爱，情谊的爱。所以当这个情人节啊什么的，大家都买玫瑰花来送你的对象，这表达什么？表达你对他的爱。在这个地方用玫瑰花，乃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爱。而且他爱我们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露珠亮晶晶，也就是主爱我们没有掺杂。如果主爱我们有掺杂，他一定不会告诉雅各书的那个有玷污的、有掺杂的说他是没有玷污、没有掺杂的，因为神爱超越了人的一些软弱。那么，如果我们怎么讲呢？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是有玷污的话，那我们信的主，主还爱我们吗？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思考模式，一定会说：“哎呦，可能神不爱我，因为我老是有一些记忆不好，讲错话啊，有时候小事情也发牢骚，主爱这样的人吗？主爱的不是因为你有这一些问题而不爱你，主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一些问题而他不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条件的爱，在爱的里面，让我们去从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然后才能够让我们去体会到，哎呀，我这样这一点我都没做好，我那一点也是一样做得不够好，会去反省自己的软弱。神就是要看，知道我们会反省软弱，所以他对我们的爱是绝对的，没有打折的。这是我们体会主的爱，这露珠亮晶晶是没有掺杂的，是干净的、绝对的、真流水的。忽有温柔声向我细叮咛，原来是神。耶稣这一句话，忽有柔声向我细叮咛，很难去描写。描述来讲解这一句话，忽有温柔声，亲爱的家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很多人都忽然好像是神在对着我指导我、带领我、对我说话，这个声音常常都是很温柔的。能够如此，是因为我们前面第一行跟第二行的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单纯了。当然，我也听过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他听到神的声音，但是我问他，你那个情形，什么情形听到呢？他不是很安静、很温柔的生命去听到，他正在忙碌。或者是在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情，神就一下子激发他，让他听到神的声音，结束他了。所以这里讲到温柔的声音，有温柔声向我们细叮咛，这是我们用的生命如何，我们要怎么讲比较能够讲得明白，什么样的生命？接收怎么样从神来的祝福，应该是这样来解释。你是一个跟神在神面前，在人的面前，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你也会从神来那温柔的声音对着你在说话，而神这里说向我细叮咛啊，我听得很多家人跟我讲，听到。神突然就是一个意念也好，一个什么声，一个好像是声音，一个又很好像是人说话的声音，来告诉他，他觉得这是从神来的声音，向我细叮咛，很细的，细的叮咛是怎么的？就是因为充满了爱的语言对我们说话。原来是神子耶稣，有时候是过后才会想到，这应该是主讲的，对我说话。有时候是当场就体会到，这神对我说话，所以要感谢主，我们的信仰，我们跟主的关系，应该不是建立在外层的。建立在外层的没有办法如此的去体会，在花园中的你是这么的单纯、纯洁、良善，没有掺杂。我也渐渐的明白、体会一些事，不掺杂，没有掺杂，很容易能够体会到神。那复杂的人。非常的掺杂的人，他常常体会到的，以为是神，从神来的，却常常是不是神来的。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如何的将自己成为一个没有掺杂的基督的门徒，让我们常常在安静等候中。我的经验是，体会是。有一些问题解不了，找不到答案，无法做解答。但是有一天， 突然之间，不是有解答、有答案了，而是我的心已经体会那一些困扰、掺杂我的东西，不是比耶稣更重要，因为耶稣比这一些都重要，那一些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在我生命中消失掉。所以，把自己交在主的手，把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宝贵的生命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你放心，你可以放心，交在主的手，还有什么不能放心的呢？我们来唱第二节。他说话山河的美妙，总却了多寂然而共听。天上恩爱与天上好音调，在我心情皆明。他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我说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意，跟随咫尺中欢喜。当日射箭且满园林，我还依依不忍去离开，就却亲手说此去传好音，我可可与你同在。他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我说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跟谁咫尺中欢喜。我们看到这第三节说着，这第三节说，当日射渐渐满园林，我还依依不忍去离开。这日射满园林，表示升起的阳光，日头照满园林，充满的园林。我深深去体验会这一句话，我是这几天都一直讲到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而且我的年岁也这么大，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有没有充满满的我这个，我就像那个园林一样。我能够被耶稣的光、他的爱、耶稣的一切满满的占有我，到这样的境界，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我们跟主的关系到什么程度呢？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只是讲究受洗、聚会、参加什么课程，而没有讲究到那么贴切、剖析的那么透明，一点都没有掩饰的，跟主的关系那么的亲密。少少的人去体会这一点，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应该能够体会这一点。你跟主的关系是多少？让主的一切丰盛的主的生命满满的占有我们。你心中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心中还有什么 觉得是受别人伤害、欺负的，心中还有什么觉得很多人做的事情你毫不满意的？若我们有这一些属这个魂的、属这个肉体的血气的，你就没有办法能够这么深的去体会到主跟我们之间那完全的占有我。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被主如此的占，我相信你的思想意念是最单纯的，最没有掺杂的，否则你没办法。我还依依不忍，据理力气离开。有时候，真的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很快一下子时间就不过那么快，但是我们必须离开，因为有事情要去办，时间性要求我们必须要行动。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我可以跟你讲说，感谢主啊，你正是受充满的那一位。我们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太快了。主却清楚说：“此去传好音，我刻刻与你同在。”我个人比较会想说，传好音不是说去传福音啊，去传好消息这一件事情而已，而是将自己的生命被主得着，让主满满的占有的生命，去让人家看见。所以有时候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过内在生活的人都不传福音。那我要今天再一次的告诉大家，错了，我们是用生命在传福音。你在家里跟亲戚之间的问题，跟亲人之间的问题，难免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你传，对，跟他们传福音，你要告诉说，要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要下地狱。你要传这种福音好吗？还是你什么都像小德瑞莎，什么欺负他、欺凌他，对他非常的刻薄、不礼貌，他一句话都没有传出去，忍受着。看看小德肋莎到今天，多少的基督徒看他的生命为重，他有全然的，以我们的角色来看，他真的是神的荣耀满满的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但愿我刻刻与你同在。神的荣耀，神的生命与我们同行同荣。感谢赞美主，愿主能够按着我们的身份，我的意思是按着我们的生命，我们降服多少，就得主的生命多少。我们愿意舍弃跟摆上多少，就能得主的生命多少？感谢赞美主。那我的课程上个礼拜，对不起，昨天开始这一个课程，就是深度读经的课程。那我也不清楚昨天有来，昨天没有来，今天有来的，或者是昨天有来，今天没有来的。有哪些人我不清楚，但是课程我就是会稍稍把昨天讲的稍作重述，然后再往前推进。一定会有人觉得牧师，你为什么要讲的这么少一点点？你不如把你的课程几堂课全部都讲完。我们上过很多的课程，都是全部都讲完，回家消化不良。能够保留到生命里面的，倒只有1%一点点多少而已，大部分的都还是 一样还给蒋元去了，都还给他了。所以我也深深体会，不讲多也不讲快，我们是好好的去体会。那昨天我讲到生命读经是一个怎么样呢？生命读经就是必须要先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通通要放下来。所谓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很容易受到别人讲的，同样的经文，这个人讲的，那个人讲的，你都拿来参考，成为你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先把这些人的，就像盖恩夫人她写的解经的书，那么多本，她不是去参考，她没有去参考什么参考书，她只有跪在主的面前向主寻求。所以，我们读经一定要知道。不是去这里吸收，那里吸收，然后编辑成自己的，不是的。读经不能够编辑，不能够参考这一家的，那一家的。所以无论是从你神学的角度、释经学的框架啊、解经学的这个条件和要求等，或者是研经与查经的各种不同原则，甚至观察原文、查考原文等等。这些东西必须先放一边，不是这些不重要，而是这些不要去干预你一个深度读经。这一个东西深度读经要回归到教会早期教会使徒那一代人都已经开始有些人啊，我只记得我还是没有找到那另外一位。一位这个教父，早期教父内斯托留他就是讲究，不要去按照这些释经的东西，而要直接从神的话语去领受生命的功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这些说，我讲的刚刚讲的这一些东西，都是要放在一边。深度的读经是从内在的生活的那个读经呢，我们去年前年讲的，从那边延伸进来的。那这里面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与神独处的经历。如果你一个没有跟神有独处经历、跟神的交流团契的生命，你没办法能够把经文更深的去读，去体会。第二个，跟神亲密的关，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一个没有与神亲密关系的人，读的圣经都跟神搭不上关系，不会专注在与神。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读的圣经才会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圣经与我之间的关系。那我想，必须用一些经文来做一下解释。我们已经看到《民数记》了我好像有讲过，我在看别的或者等一下再来看那个读经一定不是读知识的东西出来，也不是探讨这个东西。读经一定要把它带进生命虽然旧约里面的圣经常常就是没有，不是提到生命的对不起，我原没有想要看圣经，是现在才刚刚讲到这里，我才觉得应该提一点圣经来出来看，会比较真实一点，因为在我们礼拜天看的圣经，一直看过来，从创世纪看过来，完全都是讲到圣经跟我的生命的事，而圣经里面讲的十诫啦等等这一些，都讲的是一个当时世代神对他们的要求的 啊，献燔祭啦、神等这一些，啊，这一些都是跟生命有关的。如果我们读了旧约这么多，都只是读知识，但是跟你的生命接不上、搭不上线，那这一些圣经就可惜了，啊，对我们就不是对着我们有说话了啊，好，我看到这个。立位记这是个第6章吧，这个献燔祭的啊，这祭司献燔祭，我就看后面这一段，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好，就这一句话，好，感谢主。刚刚我好像是第几节的忘了啊，那个刚刚我看的。不可，那个坛上的火在平常之下的火把不可熄灭啊。好，这个火不可熄灭。那我想我们先好，就用我刚刚讲的那句话来解释，家人一定会看到这一个是指着献燔祭的时候，这个献燔祭就是要这样来。那么这些都是神通过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要这样做，献燔祭的时候，你们要这样子做。好，那这样子做，那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所以读圣经，深度读经，一定要经过圣经所教导的，成为我的生命。贴上去，如果圣经不能够贴我们的生命上去，这个圣经不是写给你的。所以我们在读旧约书、旧约圣经，很难去体会。就新约耶稣讲的道，很多都是贴着我们的生命，但旧约是讲这个模式，整个敬拜跟神的关系。但是没有贴到生命，必须我们自己从圣经的文理里面。那这里说那个火不可熄灭的意思，我们怎么解释它？怎么体会它？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在坛上的这一个火，那我要告诉大家，讲到坛上的意思就是。敬拜神的地方，敬拜神的那个具体的实际的模式，它也就是指着我的生命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指的这一个关系，这个关系的火不能熄灭。那这样个圣经讲的，才能够接着我们的生命连接上去，才能够看到从圣经旧约经文看到生命。这是我一直在强调要体会的所以圣经的旧约里面，大家都比较朝着知识性去体会。哎呀，当时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怎样做，合神的心意，但他每一件教导的都是跟生命有关系的。若你没办法把这一些跟生命连结，那表示说，你还要再努力的去体会神的教导里面圣经内容所指的是我们生命的哪一部分要做到的。好，感谢主。那第三个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是与神独处的经历，第二个讲的是与神亲密的关系，然后第三是讲。花时间深入经文默想跟等候，那圣经的经文若不经过你的默想等候，你没办法进入到经文的深度的里面去。那我讲到这里，我要提供一下，我今天大概看了一下。有几位姐妹那这个我们不说名字我刚刚讲的这一些，然后再来看这一些回应。 就可以知道说读圣经是怎么样，深度的读圣经应该是怎么样啊，不是停留在知识面。我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这个不是停留在这个神学的角度啦等等这一些啊，而是怎样？我们这里读的是《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的第12节跟第13节，有回应的。我只是随意抽，然后拍下来哦。他怎么回答的？这一位我也不知道他是弟兄还是姐妹。他说：“我是从神生的，是属他的儿女，既属神，一举一动。”就要有他的样式，一言一行，就要有他的性情。既属神，就要像神。父啊，求你鉴察我，看我里面还有多少不像你的地方，求你将它拆毁、拔除，请父将你自己的美。善更多地栽种在我的里面，有你谦卑柔和的性情和样式，越来越多像你。求你听孩子的祈求，阿门。这是我抄录下来的第一个，这是深度读经，所以它里面没有谈到知识，谈到神学的议题。谈到神学的架构，谈到这个字义等等，完全是把自己的生命跟圣经的经文连接在一起。那我再读另外一个，我要把它读完，大家才比我把下面的课讲的还重要。约翰福音书的14章的第6节，这里怎么说？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愿你所说的成为我的生命，主啊，时刻提醒我，我是要到去父那里的，因着你，我不属这世界。主啊，时刻提醒我回到里面主的脚前，寻求真理的圣灵引导，走在生命的道上，直到。见主也是见父的那日，好，可以体会一下哈。那再来就是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的第10节跟11节的分享。这一位说，世界都是属于耶稣，世界是耶稣造的，我们也是耶稣造的。可是世界确实不认识耶稣，我们也曾拒绝耶稣，想想耶稣的心何等的忧伤难过呀！但耶稣却没有跟我们计较，依然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自己。这种爱想起来真是无法报答，觉得自己如果还不好好跟随，真是惭愧。难当，读了两个啊，我这都不同小组的，不同读经组的啊。那我要问一下大家，他们有谈到他跟酒关系以外的东西没有？这就是深度读经。我们常常会听很多，像我过去一样，以为自己很有知识，很有学问。讲到的时候，引经据典，拉拉扎扎拉的很多，让人家觉得哇，他好有学问啊！好，接下来，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的第4节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不认识他的时候，里面没有光，常常在各种私欲、情欲。和骄傲里挣扎，就同行尸走肉，虽然活着，却是死亡。如今我借着他死而复生， 里面有了光，这光就是他的话，他的灵。好，我就读这几个。我要告诉大家，深度读经就像盖恩夫人，就像这一个劳伦斯弟兄一样啊，他们讲究不是读很多，乃是要心深进入到经文的里面去体会神跟你之间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常读经是读别人的，为别人读的，经文是为那个人讲的，而不是为自己。读圣经都是为读别人的啊，都在讲别人的。所以深度读经就是圣经跟圣灵以及生命的一种交融得胜的关系。我不讲很多，讲很快我的内容啊，因为这个是必须要去体会的。那体会不是把课程通通讲出来给你们，给大家就能够吸收的，一定要很慢的去体会。那不是纸上谈兵的串联，很多人喜欢串联串珠啊，圣经真理的讲解、论说道理、空谈神的爱，读后感不是长篇联想的论述。读后感不是长篇联想的论述，而是我们刚刚那几位家人，他们不多呢，短短的就把那个他读的经文里面，从他的生命感受出来，体会埋放在自己的生命里面的哦，那这些都是常常是极短的一句话、几句话中涵盖无限的丰富的灵交，灵里面跟神的交流，这比什么知识更重要？读经读知识更重要，灵里面的交流。刚刚我想看的这个旧约里面的啊，我一下子眼睛看的太多了，没办法。这一些我们读的旧约这一些，就是要与神灵交，这是个很重要的重点。你不没有办法跟神灵交，这些经文读的只不过是你所了解的那个知识性而已啊。那接下来呢？读经深度的读经必须先排除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无论是从神学的角度、释经学的框架角度、解经学的角度、条件、要领等，或者研经、圣经各种不同原则，这些都要先放一边。就像盖恩夫人他们一样啊，他没有去读这一些来写的他的解经书、研释经的书、解释经圣经的，他都没有看，不是看这些来的。所以下面有一句一段话说，深度读经是生命解真理。这句话听起来没什么，哎，很简单，我能看得懂。但是它很深很深的在提醒一件事情：深度读经是生命解真理。这个生命解真理是什么意思呢？你读经就是用你的生命跟这个圣经的位置，的那一个互相的对峙，位置对准，是生命来对准。如果你今天读圣经来解真理，你一定看到释经学怎么解释这一段话啊，有一些解经家怎么用这一段话来解释这一段话的精神。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不是这一些，不是这一些，我也不好意思跟大家承认，所有释经书、解经书、什么书，因为读书为了要服侍，因为服侍的必要，所以我必须要这样。 才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上台的时候讲出来的一篇道，哎呀，头头学问，头头是道，啊，让人家觉得，哦，这牧师很有学问啊。不对，我拆毁这一些自己的问题。重要的是，神看我的生命才重要。读的经文让神看我的生命，也让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这个才是重点啊，而不是用真理来解真理，不是用真理来解真理啊。有很多人会用真理来解真理，什么意思呢？这个真理很可能就是一般的道德观，这个人的善良等等这一些来看圣经，把它做这么美化整理，这个就是用真理来解真理，那也不是用真理来解释道理。真理解释道，真理解道理什么意思呢？真理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是真理。那么，用这一句话来讲解一篇道理给人家听，那这个道理很可能是合乎圣经的原则，但是却是使人觉得听在耳朵里面这一些道理会觉得跟我差太远。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很多人读旧约。读的旧约里面所讲解的真理，但是在道理上拢不来，为什么？因为旧约圣经很多人讲旧约圣经讲到神是很严厉的，神是很非常的讲究的，神一点都不偏差的，对人是看法是绝对是一个模样，要达到这个程度的，这是道理。用真理来解道理，以致很多人看到神、天父、上帝害害怕怕，因为他好严厉，他的要求很严格，他很那个。但我们看雅各书的，知道神爱我们爱到那个地步。有很多人，我过去的教会教导是这样，带着我们对父神不敢那个，觉得是很严厉，看我们的行为，他会惩罚我们，会追讨我们的罪，这是真理当中的道理。不看这一些，所以真理带动生命才是真的重要。这真理如何的带动我们的生命呢？看到的圣经的真理。我们，比如说旧约都在讲的这一些神要求以色列百姓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按照以十诫来看好了，十诫出埃及十章，那个十诫啊，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读这样的一句话。给我们是很大无限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我们难免都除了神以外，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喜欢的喜好的东西。那么这个喜欢的喜好的东西，可能就触犯了第一戒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另外一个角，一个心态角度去体会这一句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以主为最重。我们有很多的喜好，很多的喜悦，神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可有，因为我们到底是人。但是它主要的是让我们在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这个你的 作为当中，一定要知道，我做这个事，你要先想到主喜不喜欢。很多人是要做事情是随我高兴，我没有不能做的，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面的人，他什么都可以做。那有神的人，他会去思考一下，哎，我要讲这句话可能不恰当，是对着我们的生命的提升。所以这一句话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事情必须要有一个神为原则，在神的原则里面，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你都做什么都有神的在。如果用这样子去体会，我们就不会觉得第一届就已经把很多人打垮了。好，我必须快一点。好，再来，真理要带动生命，生命要带动道理而真实的活出来。真理带动生命，因为有真理，我们的生命要跟这个真理相符合，才不会圣经讲圣经的我活我个人的，所以有很多的真理，其实并不是说要人死，都是我们人想到最后的事哦。那个生命带动道理而真实的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让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导带领我们走在真理的里面。那这个真理，我们可以说有些的真理是模糊的，有些的真理是清楚的，有些的真理却是神所许可的。比如说旧约不可吃的一些不可吃的东西，在新约里面，彼得看到那个下来，还叫他拿着吃。所以这就是真理如何的去解开来。那有人吃。基督徒绝对不会有人说去喝生的血，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有吃血，是熟的，这一些都必须要知道去体会真实性的需要需求啊。那生命带动道理而真实的活出来，就是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这一句话就是在讲到这一件事情。我们处理事情、做事情、上班族、同事之间等等这一些，我们要怎么样？要真的让人家看见他是个基督徒，他做起事情来，我们都可以信任。这就是生命带动道理而真实的活出，然后生命才是真理的真实。有人说06年看到我，知道哦，那个是牧师哦，哎，很虚假，假假的牧师啊，讲我的，你像这是哑铃吧？那没有什么错，哎，是哑铃还是纸箱？哇！为什么会给人家看到呢？因为就是生命没有把这个人的属神的品格活出来，所以生命才是真理的真实。所以我很多人做基督徒，这做不好意思啊，这讲说做的不是真真实实的基督徒，也很虚假的基督徒啊。那真理不会感动生命的，所以生命才是真理的真实。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活出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这都是跟我讲这一些， 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因为这一些明白了之后，我们再来深度的读经，才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的生命不经过这一段话语的雕琢，那深度读经就会有落差，所以必须要讲啊。那道理不会使生命更美，道理不会比生命更美。很多人是讲道理的，很多人按照经文的圣经讲的道理是没有生命的，不是讲在生命的，对生命提不起帮助的。所以道理不要认为有道理，像刚刚讲到喝血、吃血、吃那一些神在旧约里面所讲的不可吃的这一些是真理。那么但是神说你拿着吃，神是有一些条件的，就是要让我们真实的能够跟人的相处，一定要有分寸的。所以这个道理不会使生命更美，所以有一些人这个守着这一些道理，守的很多的道理，但是活出来的生命却不美，因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都有很挑剔。那我不是告诉亲爱的家人说，随意都好，什么都好。不是这个意思，是生命的。我所讲的是生命的态度，生命的态度不要那个生命的态度是这一定是这样就是这样。有一些东西是神是许可有另外的一个柔软下来，像我们看着旧约里面讲到。刚刚翻到的那个，看到这些教导，那这些教导是怎么样？这些教导，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在当世代是这样规定以色列百姓。那么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要如何的去解这一些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在生命里面来解释，所以说道理不会使生命更美，使生命更美不是因为道理存在，而是你胜过道理，比道理更胜，那个生命才会呈现出美。字句是叫人使灵性使达永恒。所以这一些字句，这一些都是叫人使的，特别是旧约的圣经，讲很多很多的要求条件，看了之后，我们都没有人符合的，我们没有人可以完全符合神的要求的，我们都是不是都要死？这就是灵性。字句叫人死，我们必须在灵性上的去体会。像我刚好一打开，又是这个，这是讲过很多次的了。这个又是讲到献燔祭的事情。我特别讲到的就是说，把这个生命当这个燔祭生要切成筷子这一部分，这一些都是在讲究什么？讲究生命里面的问题。一个一个一个的，一块一块的，都有一个老旧的人的生命的存在。那老旧生命就是自然人的生命这个喜悦、嫉妒，这个仇恨忧伤等等，这一些都要烧尽在神的面前，这样的灵性才能够到永恒。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再讲一点讲这一段就好。这里面有三个重点。深度读经，第一点就是不是解释经文我们很多人读经的人很喜欢解经文， 很喜欢读的经文，就告诉人家啊，这一段这经文是在讲什么事情啊？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要寻求神后，一次停在一节，只停留一个，抓住一个重点，不用一次把全部都抓出来。这也是盖恩夫人讲的，就是这样啊。那除非之后再有得着另外一个重点，才写出来。这一些写这一些，这是给深度读经的人写的，告诉深度读经。那我想今天一定有很多人，我刚刚读了几位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深度参加深度读经的人，一定会体会到哦，原来林师母没有讲什么，但是我看了今天有人读经的分享，你明白了，你今天明白了，你以前就是不懂，不知道那怎么样子去表达这一段经文，你是怎么表达的啊？我们真的讲，不要去查考经文，前面一直讲过来，不要去查考经文，不要去找一些人家讲的或者你自己懂的道理真理写成一篇，不是深度读经，就像是甘夫人所讲的，短短的一节，进度不要太快，一点点，充分的满足吸收到，再往下面看，这是深度读经啊。好，第三点讲什么呢？停留在经文，等候神开启你明白，用自己的话写，尽量不用经文解释经文，这样子很白话，我想我不多说。第四点，写完用祷告和神沟通做个结束，不要拉拉扎扎的啊！这样我讲这个话是不适当，不要掺杂的太多，要很简单单纯面对经文跟主的关系。第五点，最后一点，如果经文你想用讨论或有疑问问神，也都可以，这四点是五点是林师母写的，他写给深度读经的家人，告诉他们要这样子做。所以深度读经不是去参考解经书，或者是释经的书本等等，去讲一篇伦理道德，也不是用很多哇，这一节读完再一节，我一下子读一整段的话语，不是，甘夫人也不讲究这样，告诉我们说，你读到那里，你的感受、你的感觉出来了，停留、停顿，不要再往下面读，你就停留在那一句话，慢慢的去吸收、默想、去跟神对话。越来越跟神对话，你会越得到越多越深，那个经文才能够成为是你的经文。我们在解释经文，很多都写在外面，外表皮毛的那再来就是，每一次你要写你的分享的时候，要停留在那个感动里，一直到感动深植在心里面。我刚刚读了三位家人他们的，正是这一个意思。这一段话也是林师母写出来的那后面好，我想时间是有一点了，有一点急了。那要分享什么？我讲快一点。要分享什么呢？希望你祷告心里的神，问神，我到底对经文感动什么？没有感动什么？我能写什么？ 这些等等的问题都可以问你心里面的神，在茫茫大海里的心思如何寻找，我应该怎么做，神会来帮助你。今天就读到这里，看到这里，可以了解，这都是林师母写出来的，写给那个每一个小组啊，深度读经小组的。他为什么写？因为他看到问题，他就写哦，写出来。他看到姐妹弟兄们的回经文的回应的问题，他就提出来告诉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带着走。读圣经，不要讲求快，而要更深的去默想它。那默想会帮助我们的思绪敏锐，对神的话敏锐。那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不习惯，因为我们几十年来读经的习惯，突然之间要按照这样的读法的改变很困难，而这样的一个读经的方法，我要告诉亲爱的家人，不是什么人发明的，不是我，也不是林牧师、林师母，也不是周牧师，都不是。你看看圣经就可以知道，整个圣经里面很多都叫我们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默想神。与神做亲密的关系，圣经里面就是安静等候神，跟深度的读经是相同意趣，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过内在生活，有等候神的人，对于圣经的理解应该是到这样的程度。那这个程度不只是从圣经有提醒过来，耶稣基督怎么带着他的门徒的等候神？耶稣基督怎么自己等候神？保罗怎么自己等候神？然后早期使徒到使徒的门徒，到门徒后来的这些使徒，有好几位都讲究这一份，所以这不是我们新发现的，也不是我们新发明的。但是它是真正的很重要，我必须要有一些时间帮助我把这个文字稿把它写好，然后贴在我们的网络里面，那个课程网络里面。我里面很多的东西蛮乱的，所以我今天也没有讲很多，进度讲一点点而已。因为其实实在的说，体会到这一些，我完全还没办法充分的去做一个整理，使它有次序的整理。但是我必须要讲，为什么？因为已经开始1年多的这个深度读经的小组，三十几个组，还不到40个组，已经经过这么多了。长的时间了，但是没有来讲解，是不许可。我说必须要来讲。好，我想我们就安静，我来祷告主，爱我们的亲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没有3头6臂，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是非常的软弱的人。主啊，我们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不能没有主深深与我们的同在。主啊，特别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角度。以前我们可能会从解经学、释经学、知识真理，还有这个历史文献原文的探讨，但是今天，我们从许多的早期教父的生命读经，带领着我们，包括还有默安德烈牧师等，还有施灵等等这几位，也有卢云 这一些人，主啊，他们对圣经的体会就不是一般人，也正是像我们所讲究深度的读经这一份。主，你要帮助我们亲爱的家人，虽然我讲的有一点零零乱乱的，但是愿主你圣灵在帮助我们亲爱的家人每一位，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深度读经的真实的意义。谢谢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要把时间交给马萨牧师，不知道今天好像有没有哪一位牧师今天有上线来，我这里看不到哦，好像都没有哦，那没有关系好，那我来。虽然还有一点点时间或者是这样，如果有什么问题，打字出来，我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就把打字给我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好不好？那我要跟大家讲，这个礼拜是结束了，下个礼拜还有下下个礼拜。还有四个礼拜，四个时间下个礼拜开始，林师母就会上来了。那我会跟他在这里一起跟大家见面。那我其实很希望说，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能够直接的沟通。但是在这个上课，这是不容易五六百人。不容易，所以能够私底下给我们好了，在微信里面给我们，或者在你们的小组读经小组里面，可以在小组里面去留言。林师母会看，也会回。他有时候也会说，哎，你都不做事，你看一看你亲爱的家人的问题，他给我干啊。但是回还是请他回啊，感谢主。那以后我这个资料很多，这些资料倒不是说我去哪里参考书，这个参考书抄下来的，是我知道要讲这一个课，我一点得到一点，心里面受到一点，就写一点啊，慢慢的写一大堆。那么这一大堆要怎么去整理成为课程来跟大家分享？这就是神在考验我啊！你们也要为我祷告，让我能够把这样的事情做好。事情我这里说一大堆，其实也不是一大堆是很多，就是不少。那要怎么把它缩短啊？好，那我来祝福亲爱的家人。有个问题啊，生命读经跟深度读经，生命读经是将经文跟我们的生命做一个对照，让我们的生命跟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的要求，深度的要求，不是字面上的字面上的那个。很没办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那是深度的。那我讲过，生命读经是比较没有讲究到说更深的去把经文释放出来，这到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有深度的，不是浅浅的读过了解的。我听别的牧师讲道的时候。那看的经文，他就讲那个经文很表面化的，没有深度。那我们必须读经，一定要进入到深度里面。这个深度就是经文的深度，必须每一个人的体会都不一样。今天我们这里有 这一个小组的聚会啊，这里小组聚会，团契的聚会啊，团契的聚会，他们看的圣经之后，这是早上的聚会，下午的分享啊，那每一个人同样的经文分享的都不一样，而且都非常的让我觉得哇，很棒，所以。体会的经文，每一个人深度都不一样。有的人的深度几乎都是很深，但是方向、角度跟自己的生命是比较有关系。我的生命跟你的生命不一样，但是我读这一个经文的深度已经很深了。我所发表的跟你发表，哎，不一样，但是都很棒，就是这个样子啊。好，哦，生怕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一段经文，我们没有办法说每一个人，那么那个读的时候感觉都一样。我刚刚有解释了，感觉自己的感觉好。圣经的经文，我们从盖恩夫人所的讲的那个整套的解经书，我是没有看，是没有看的，也没有，它很像有在有放在 YouTube 里面哦。那有一次有机会，是一个有人在放，那我就听，那后来我回家来也去找找，也上去听。听啊听的，我就知道它完全不是解经，也不是释经，而是生命灵命直接对跟经文的感觉出来的东西。所以这里我看到问说自己的感觉里面会不会造成读在人自己的感觉里面？那这我很难讲。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的程度背景都不一样，对圣经里面的那一个体会跟领受也会不一样。那这个深度的读经讲究的生命读经，是这个经文跟你自己的生命的问题，跟你的生命的问题，这个对自己的生命要如何的把这个经文活出来？那所以，我很难告诉，很难说你的感受会太自己了，都用自己的，没有公式。那圣经是没有公式，不能用公式，用你是灵里面的体会出来的。有的人是这样的生活环境，那么这一个生活环境可能会影响我灵里面的体会出来的圣经的经文。另外一个人有他生活的环境条件，读同样的经文，他的体会可能这一些生活的体验、体会跟自己的条件可能会。带动你对这一段经文所体会出来的可能会不一样，但是经文的真实性是不会变的。经文的真实性不会变，人的体会可能会有不一样。那会不一样，可能是因为你的生活实际的经历去影响到你，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说读到人自己的感觉里面，这个重要了。我现在比较看得清楚一点，读圣经，读在自己的感觉，那么你必须把自己放掉。我现在体会他讲问这句话，一定要以神的心意为主。体会神的心意，我举个例啊， 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不认识它的时候，里面没有光，常常在各种私欲、情欲和骄傲里挣扎，就同行尸走肉，虽然活着，却是死亡。好，这是一个人的自己生活的环境。这个环境的话，会不会影响你？他的感觉会不会影响你？我们看到下面的，如今我借着他死而复活，里面有了光，这光就是他的话，他的灵，他的回转到神里面。我们的环境会影响我们，没有错。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把自己连接在基督直接的对话的里面，连接到基督的身上里面去。好，我们时间有过一点点，但是有举手，我不知道要什么。好，如果有我的微信啊，请留言。这个问题问的说的问题什么的，我觉得很棒，让我也更能够停留在好好的在做思想。虽然我们现在带着深度读经，没有人这样，没有人说因为自己的感觉的里面都是跳脱自己的感觉，一定刚刚我念的那个短文，它原本是这样子，但是它跳脱了，然后连接在基督里面，就是这样子。好，因为我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我来祷告主啊。亲爱的耶稣，我们要感谢你。我看到我们这一些亲爱的家人好宝贵，他们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些主的爱所爱的主啊，愿主你施恩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有是先离开的主啊，你也不要漏掉主，你把我们每一位都放在主你的心里面。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在合乎主你的心意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想你们都有我的微信，你们就在微信中跟我留言。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暂时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平安。